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再次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也和我一块来研读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，很快呢，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要接近尾声了。不知道在这一次学习过程中，你有什么收获心得？林成都非常期待你啊，可以来信和我分享。特别是如果在信仰上对你有什么提醒教导，那么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。盼望透过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呢，让我们更爱慕主的话，也让神的话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习耶利米书啊。我们从上回46章到51章呢，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。上回呢，我们已经讲述了48章有关于耶利米对非利士、埃及、摩押这些外邦国家的预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37讲，我们要谈谈49到50章啊，耶利米对另外一些邦国的预言。我们也相信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，更是列国的神。
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圣经耶利米书49章1到6节，耶利米对亚门的审判。亚门和以色列呢，一直就没有好的关系。士师时代，耶弗他曾经打败过亚门人，在士师记的11章4到33节。同样，在扫罗的日子呢，亚门人的王拿辖敌对以色列，大卫的使者呢要和他们议和的时候，结果使臣呢备受羞辱，令亚门受到大卫的攻击。所罗门对他们也是加以控制，防备他们。在主前第8世纪，阿摩斯也指责了亚门人在激烈凶暴的行为。那么在主前733年呢，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三世将以色列人从河东地区掳去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亚门就趁机夺取了迦德之地。在第7世纪，亚门呢似是非常的兴盛，但是那个时代他们还是亚述的附庸之国。在7世纪的中叶，阿拉伯人曾经侵犯过摩押，亚门呢也受到了池鱼之殃。之后亚述帝国败亡，亚门呢就宣告独立。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施战役以后啊，巴比伦进军了巴勒斯坦，亚门人呢很可能就归服了巴比伦。因为在犹大背叛巴比伦的时候，也就是主前600到主前597年呢，尼布贾尼撒曾经派亚兰人、摩押人和亚门人来制服犹大。那么在主前594年，亚门图谋叛变。到了589到587年，亚门呢并不再效忠巴比伦了。我们从耶利米书40章13节到41章15节这些经文，我们知道亚门王 巴利斯啊，在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上是有份参与的。大概因为这些原因，在主前582年，尼布甲尼撒镇压制服了亚门、摩押和犹大，阿拉伯人侵犯摩押和以东，亚门呢也同时就遭殃。到了主前第六世纪的中叶，亚门呢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。好，那么耶利米书49章啊1到6节就论到亚门的事儿，大概是在犹大败亡之前，也许是在主前600年前后。那么这个预言呢，部分应验在巴比伦侵略的事上，到了阿拉伯侵犯的时候呢，就完全应验了。那么在耶利米书49章第1节呢，就指出了这个亚门人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加德支派的土地，他夸耀自己丰饶的土地和财富，并自以为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。正如在49章第4节啊，责备他们说，被盗的民啊，你们为何因有山有谷，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？为何倚靠财宝说，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？但他们将要听见的是战争的呐喊声，他们的城市都要受到毁灭，祭司、王子、人民，甚至他们的偶像马勒，都要被一个不知名的敌人给掳走。不过他们幕后还是会得到神的恩赦的。好，那么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呢，则是论到对以东的审判了。在论以东的预言呢，几乎全是诗歌的题材，经文方面呢有若干是和俄巴底亚书相同的。比方说49章的9节10节啊，就和俄巴底亚书的5、6节是相同，49章的14到16节又和俄巴底亚书的1到4节相同。因为耶利米和俄巴底亚是同时代做先知的，以致受到了俄巴底亚的影响，以东呢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趁火打劫，加害无穷，使犹大对以东有无限的憎恨。那么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，自从以扫和雅各相争以来，他们的后代就互相的敌对。大卫王曾经管辖他们，所罗门曾经和以东人哈达为敌，哈达就逃往埃及，在约沙法的时代曾遣使者代表治理以东。以东人曾经有一度是支持犹大和以色列向摩押作战，以为报复。在约兰王的时期呢，当以色列和亚兰来攻击犹大，以东就反叛，挣脱了犹大的管辖。亚玛谢曾经战败他们，乌西亚王扩充版图一直到以东。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，以东已经收回了若干的失地。那么在主前第7世纪呢，以东在大马色向亚述王进贡，成为亚述的附庸国。在主前的605年后呢，以东向尼布甲尼撒进贡。在主前594年，以东呢又和摩押、亚门一同叛逆。主前598到587年呢，犹大在危急当中，以东非但没有来救援呢，反而和巴比伦的军队结合来打劫。当阿拉伯人从东边的沙漠侵略的时候呢，以东人就移入犹大南地，一直到希伯伦的北端。那么这个地区以后呢，就称为以土买。在主前6世纪起呢，以东就被阿拉伯的部落所占据。好，回到经文，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的预言呢，就反映了第6世纪早期的情况，也回忆了犹大和以东过往的仇恨。经文提到，神不像摘葡萄的人留下一些在枝上，也不像窃贼会留下部分东西在屋里，他将要铲平以东， 以东要喝盛满神愤怒的杯，神指着自己起誓，一定要彻底毁灭这个国家，因为以东人常常因为自己身处敌人不能到的险地而自夸，但神将要把他们从鹰巢上拉下来，倾覆他们的城市，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这里呢，没有指出摧毁以东的敌人的名称，但是先知形容啊，像从约旦河边丛林中出来的狮子，又像展翅飞腾的大鹰，这些都是暗指着巴比伦的。那么接下来耶利米书49:23-27这五节呢，是论到大马色，包括论到大马色的首都亚兰和大马色以北的两个城邦哈马和雅尔拔，这三个城邦都落在亚述手中。在主前738年前呢，哈马和雅尔拔已经被亚述的提格拉庇列色所征服，大马色被占领是在主前720年，他们在主前的第8世纪末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地位。在主前609年呢，亚述败亡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得以独立，但不久就做了埃及的附庸。到了主前605年，加基米施战役以后呢，归服了尼布甲尼撒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，大马色在巴勒斯坦的局势当中是相当重要的，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列王时代，有叙利亚王哈薛、便哈达和利逊，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北部非常有权力，他们大多和北国以色列打交道。但是呢，尼布甲尼撒为了对付犹大，特别差遣了亚兰军队来侵犯。那么一般来说呢，亚兰对犹大的影响是不大的，但是耶利米论到外邦的预言里呢，也包括亚兰。早在第8世纪呢，阿摩斯先知的信息里也论到大马色，因为他们在河东是非常的残暴。至于耶利米在这儿呢，对大马色的一个预言呢，是先论到三个城邦的一个败亡，然后对大马色呢发出哀歌，在宣告审判，最后有神刑罚的话。大马色虽然曾经是显赫一时，但是也将如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，他的街道将布满士兵的死尸。这是大马色的一个光景。耶利米书1:18-19，看哪、啊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耶利米书49:28-33，那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了。从创世纪25:13呢，我们知道基达是一个强盛的阿拉伯的部族，而夏所呢，则可能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城市、部族或者是地区。这两处地方呢，都代表着阿拉伯基达和夏所只顾安逸的生活，信奉异教，不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，对于自己的财富又非常的自恃。但是尼布甲尼撒将要来抢掠毁灭他们，夏所呢也将永远成为荒地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49章，耶利米书49:32经文的记载。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，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。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，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阿拉伯人的主要财物呢，就是骆驼和牲畜。当这两样都成为掠物的时候呢，就代表他们的财产呢将全部消失殆尽。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是将周围的头发剃掉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。从神对夏所和基达的审判，我们看见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，不会有一个国家或者部落细小到会逃出神的眼目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之后的49章34到39节，这是耶利米对以兰的一个论述了。以兰呢，在巴比伦的东边，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。这个远离犹大的国家也在神宣判之列，这是要表明神的能力无远佛界，各方各国其实都是在他的管辖之下。以兰呢，在古时米索波大米的南部，那么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过以兰多年和亚述冲突啊，终于在主前的640年被亚述给征服掉了，而以兰的首都舒山城也被毁掉了。在主前的612年呢，马代王协助巴比伦攻取了亚述京城尼尼微，以兰才重获自由。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，49章34到39节，这一段判词的独特之处啊，是这是一个唯一一次提到宣判的时间的，唯一一处提到宣判的时间。但是以兰的罪行呢没有被列出来，多国的联军将要征服以兰，不过耶和华宣告在末后的日子他还是要复兴以兰的。那么和之前的埃及啦、非利士、摩押一样，亚门、以东、大马色、阿拉伯和以兰，他们夸耀的事在神的面前都是站不住的。正如之前埃及、非利士、摩押，他们自恃一时的武力和财力，而最后仍然是不堪一击而败落。亚门、以东、大马色、阿拉伯和以兰，他们向来所敬拜侍奉的偶像也不能够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而且他们把犹大带进了拜偶像、离弃神的一个光景里面，所以他们就要承受被审判的命运。不管是大国、小国，也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，因为神的主权和统治要伸张到全地，只有神的宝座能够长存到永远。从耶利米书50章1节到51章64节，则是耶利米论到列国的预言，最后的信息呢是论到巴比伦的。那你注意，论到巴比伦也是最长的，几乎所占的篇幅呢是论到列国预言的一个总和。列国预言的信息加起来呢一共是121节，而论到巴比伦的单独呢就有了110节，所以从长度来说可以看得出当中所占的一个分量是相当重要的。在主前第7世纪的末叶和第6世纪初呢，巴比伦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在论到列国的信息当中都涉及巴比伦。直接提说的在46章，你可以把经文先记下来，直接提说的呢在46章的2节、13节、25节，还有49章的28到33节。那么从犹大的立场看呢，列国都被巴比伦掳去了，巴比伦是耶和华刑罚他子民的工具，也是最主要的仇敌，所以论巴比伦的预言是那么那么的详尽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50章1节到51章64节的主题，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论到巴比伦的倾覆和犹大的归回和复兴，有些呢是短诗的题材，当中呢又加插的散文。 耶利米他预见巴比伦的一个败亡，所以他是很清楚的一个见解。然而他只说巴比伦必受敌人的攻击，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谁是敌人，完全没有提到波斯和马代，也没有提到波斯王古列。古列在主前550年呢，请赴了马代王亚斯丢奇，在主前539年呢，征服了巴比伦。而这些呢，都没有在这里论巴比伦的预言中呢反映出来了。50章1节到51章64节呢，如果以诗歌的题材来分段的话呢，可以分三首诗。第一首诗呢，是在50章2到20节，50章2到20节。第二首诗是21节到46节。第三首诗呢，是51章1到37节。那么51章38到58节呢，也有像诗的一样的句子，但是句子结构次序并不是那么整齐。那么至于51章59节到64节呢，则是一些散文式的附录，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解。在耶利米书50章1到20节呢，先是讲到巴比伦呢被各国的联军所灭。耶利米书50章2到3节，我们来看经文：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，树立大旗，要报告不可隐瞒，说巴比伦被攻取，比勒蒙羞，米罗达惊惶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，他的偶像都惊惶，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，使他的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。那这里的比勒和米罗达指的都是同一个偶像，这是巴比伦所拜的神明。但这里讲到连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要惊惶啊，因为从北方来的联军将请赴巴比伦，正如同50章9节这儿所说的：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，他们要摆阵攻击他，他必从那里被攻取，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，一支也不突然返回。巴比伦曾经因为抢掠犹大而大感兴奋，不过他本身将要成为一片荒野，因为巴比伦曾经攻击犹大，得罪了耶和华。所以在耶利米书50章15节就记述了神的话说：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，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。那听到这儿，可能弟兄姐妹就会疑问了，哎，巴比伦不是神手下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吗？为什么说巴比伦攻击犹大就得罪了神呢？原来巴比伦虽然是被神使用作为管教悖逆的以色列人，但是巴比伦人内心的动机呢，并不是真正的要顺服神。不错，尼布甲尼撒办事是精明能干，但是呢，神计算的不是外表，而是内心。神看的也不是成果，而是态度。巴比伦人对付以色列人，并不是要顺服神，而是站在人的立场，要荣耀偶像。尼布甲尼撒虽然宣称攻打以色列人是替天行道啊，但是他却炫耀假神，因此就受到刑罚。巴比伦人存心不良，吞灭人，毫无爱心，更抢夺产业而欢喜快乐，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。凡以弟兄的失败而沾沾自喜的，就是得罪神，神也就以他们待人的方式来报应他们。以色列曾经在亚述的手下像被赶散的羊群，后来亚述已经得了应得的报应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巴比伦也要同样的受报。 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中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都有一些很好的学习和提醒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对人的态度，我们怎么样待人。另一方面呢，这里也提到神将会把他的羊群召回，并且赦免他们的罪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50章19-20节，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，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，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。当那日子那时候，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，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，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。弟兄姐妹，复兴最大的恩典不是物质的，而是属灵的更新。神向他的子民要显出赦罪的大爱，神所保留的余民将是以色列复兴的核心。这是神在整个旧约历史中间一个历史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而在新约里面，神为余民所预备的恩典正是赦罪的确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汲取神的慈爱，神赦罪的恩典。在什么地方跌倒了，我们就认罪悔改；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可以重新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分享呢到这儿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，也谢谢你的收听。下回呢，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耶利米书50章51章。那么还是提醒您呢，能够把经文仔细的先来预习一下。那么很快呢，还是耶利米书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心得，凌晨还是期望你可以随时来信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利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，我们有真道分解专属的网站，我们也有留言板，你都可以把你的感想心得来告诉我的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分享呢，耶利米书的讲解，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再会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。
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